啊，感谢主的恩典啊！我们最近都用雅歌啊做彼此的分享。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第二章的第八节开始。我们请翻开雅歌第二章第八节。雅歌第二章第八节。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棱往里窥探。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要给我们捉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阿们。我们之前谈到第一段啊，就是第一章的第三节哦，到第七节啊，这是这个牧羊女她对爱情的一个追求。遇到阻挡，但是因为他的心啊，吸引了这个啊他的佳偶。当他被佳偶接纳之后，哦，就带他到筵宴所，啊，到酒肆啊去享受这个爱情。啊，到最后呢，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似乎好像是我们的副歌，但是呢，啊，又像我们所讲的，这牧羊女她在啊苹果树下啊睡着了啊，在做的一个春梦。但是呢，一般啊解释这一段，她大概啊就是说到啊，这个牧羊女虽然爱慕这个牧羊人，但是呢，他们终究是情人，还没有结婚，所以呢。到这里似乎就刹了车，也在告诉我们，啊，我们在感情上面虽然投入了，但是呢，还是要照规矩，啊，在啊还没结婚之前要保守圣洁，哦，就像啊最后的这一句一样。但是呢，我们看到了第二章的第八节开始，啊，他似乎是啊换了一个角色啊。变成良人啊，在追求这个牧羊女啊，所以呢啊，这里谈到说：“听啊，我的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哦，代表呢，他非常的辛苦啊，穿山越岭啊。所以我们在啊这个谈恋爱的时候，经常有一句这么说啊，说呢。哎，女追男隔层纱，啊，男追女呢，隔层山啊，好像呢，哎，有这么一回事，但实际上不一定是这样。但是呢，圣经里面要凸显的是什么？凸显的就是一个人当他爱主的时候，哎，神是如何的容易亲近啊。当我们愿意的时候，他就接纳我们。然而呢，哎，神爱我们，我们却不一定可以会领情，我们呢却 很容易跟神疏远，就像这个佳偶一样啊。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虽然看到了这个男追女好像隔层山一样啊，所以呢，他穿山越岭而来，要来找这个佳偶，结果这个佳偶呢，却躲在房间里面啊，让这个良人呢在外面一直看，一直望，一直要等待他出来，就好像呢，他去躲在呢这个磐石穴中，他去躲在呢这个陡岩的这个隐秘处一样，非常陡峭的这个山壁上面的一个岩洞，所以呢是非常难以亲近的，所以他这一段呢，在表达的就是这个良人来这个追寻，来寻访这个佳偶的时候，佳偶躲在房间里面，那良人就向他呼叫了，说呢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啊！他呼叫这个佳偶与他同去，跟他一起呢起来往要去的一个方向，往他们要去经营的一个园子啊，这是在雅歌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到最后我们看佳偶，就是牵着良人两个人呢，哇，这个卿卿我我的到他们的园子里面啊，去享受真正的一种爱情生活啊，所以我的佳偶，我的美人，与我同去啊，在这里呢连续向他呼叫了两次起来与我同去啊。到了这个十三节也是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这是在这一段里面的一个重点起来与我同去。然而呢，我们从这里面可以感受到这个佳偶可能遇到了这个寒冬，所以躲在家里面，他不敢出来。这个时候这个良人来了，呼唤他说呢，这个冬天以往雨水止住过去，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所以呢，在良人他呼叫的时候，就是带给他一种信息，冬天已经过去了，雨水止住了，这关系着这个在以色列的这个气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节气呢大概都是在干旱的时期所以呢雨水止住过去大概呢就是在逾越节以前雨水就要止住了，为什么？因为呢他们要开始动手割大麦所以在元月十六号的时候，他们要献上第一束的这个初熟的果子出熟的这个麦穗来献给神这个是他们开始干季在收获的时候所以我们从他们的这个节气可以知道，到了七月七月一日吹角节，七月十日赎罪日，到了七月十五祝棚节，也可以讲呢就进入了收藏节，到了七月二十二号严肃会之后，那我们知道他们是以什么？以犹太历，犹太历他一年只有354天，而且犹太历是以神为准神说呢，你们出埃及的这个月就是你们的正月那所以呢，他们的正月跟我们现在的阳历的正月不太一样所以他们的元月大概是我们的三月到四月之间为什么是三月至四月之间？因为他们一年只有354天所以他们经常会有这个闰月所以会有弹性不是说固定就在哪一个时间所以到了这个七月底的时候七月二十几日大概我们这个国历的十月甚至十月中以后这个秋雨呢就来到了，那秋雨刚来的时候不会很大，但是慢慢慢慢的哇就开始 雨越来越大，而且呢天气越来越冷。哦，我们从圣经里面就可以发现，我们在以斯拉的时代，哇，下大雨啊，天气又冷，那个就是在描述这个情景，就是他们住棚节以后的这些日子呢，会有这个秋雨的来临，那到了进入真正的冬天之后，春雨来，春雨来之后呢，慢慢就好像我们台湾一样，每下一阵雨，那天气哇，这个就温暖一阵，就好像这个台湾这种越来越温暖的感觉。所以春雨后面的这个春雨是让天气越来越温暖的所以我们说我们旅游最好呢，是四月我们阳历的四月呢，你如果要去以色列旅游大概是四月那到呢这个十月四月到十月是最舒服的。为什么？因为是干季，不太容易遇到雨那你就会觉得旅游起来呢非常的舒服轻松所以呢他这里在谈到的良人的一种寻访，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爱我们，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有何等的大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就是我们刚才唱的这个诗歌是赞美诗二十九首的一个内容的感受一样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三节，这里是耶稣用比喻说你们中间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神耶稣基督他来就是要寻找这些失落的人，就好像这段圣经一样所以虽然在这个他整个诗里面在描述的是一种对比前面是这个牧羊女的一种爱的追求，那后面是这个良人的一种爱的一种追寻，但实际上呢他所要表达的就是当我们在信仰上面可能会进入信仰的寒冬，但是呢我们的良人呢他却要用光照我们，就像圣经里面所表达的一样他要用他的脸光照我们让我们得到温暖，让我们呢感受到他的爱，让我们呢这个心再被挑起来就像后面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一段所表达的一样那时候呢哇，这个心腹呢心被挑起来之后，他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一直感受到不对劲了，哇，他夜间躺卧在床上就寻找心所爱的，心就心闷闷了一直想着心所爱的他这个夜间是复数，表示了每月每天就是一直想。为什么？因为呢哇，神他的灵他的爱在感动他，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有时候神是借着某一句话或者某一个你所经历的事情让你去感受到。所以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里面就告诉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就像这个心腹一样，他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呢当这个良人来寻找他的时候，他呢就被感动了所以在后面就有一个举动。我们看一下三章第一节，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 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我刚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领他进入我母家，就是呢，带他呢，到我母亲的家，我们在创世纪二十四章里面就看到了，这个利百家，就被这个以撒带入他母亲的这个帐幕里面，代表呢是一种迎接让他呢进入这个他应该有的一种位分所以呢这是在这个佳偶最后归回之后呢一种比较强硬的态度这时候呢就拉住了这个良人拉回母家这个母家代表进入这个教会里面因为教会就好像呢耶稣基督的身体也是心腹就像圣经里面在表达的创世纪里面所讲的对不起启示录里面讲的那个妇人一样所以呢这里圣经里面就在谈到这个母家那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心腹他的一个归回那他的归回最主要是为什么他会归回应该就是体会到这个良人呢、他的一个用心被这一份爱情感动我们有时候呢在人跟人之间本来呢对对方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呢看到他的付出你会被感动所以就有信徒在谈他说呢有一次呢这个社青他们一起呢这个联谊的时候那本来某一个姐妹对某一个弟兄就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哇刚好下起了毛毛雨他看到那个弟兄呢就赶快呢拿着伞靠过来呢跟他撑着哇他觉得很温暖他感受到他的那种这个温柔那种体贴哇心里就下定决心了就要嫁给他了所以事就这样成了为什么事会这样成因为呢感受到所以很重要的我们也是一样要感受到神的一种这个温暖一种爱当你没有感受到的时候你很难从你心里呢这个信心在眺望起来爱心在被激励起来很难所以一开始第八节第二章的第八节就谈到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听啊你有没有听我们领受道理就是从听到而来我们有没有听神的话当你愿意听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哎呀这是我良人的声音就像这个路德记里面这个拿阿米为什么要回这个伯利恒我们看一下路德记第一章路德记第一章第六节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他听见了以前我想在以色列没有这么长的这个饥荒是不是他们在这个摩押地整整的待了十年了为什么因为呢没有听了这个时候听见了已经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我想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听的时候我们会听到神的恩典在神的教会里面充满神的见证充满神给我们的爱充满神他神圣的道理当我们愿意听的时候就可以听到良人的声音就像这里所表达的一样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他听得很清楚所以他后来为什么会归回 就是听到良人的声音，然后呢看啊，哦，他一听就开始注意看啊，看什么？哇，他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的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棱往里窥探。哇，他就看啊，看他良人，哇哇，好辛苦哦，穿山越岭而来，哦，所以他感受到那一种良人为他的付出啊。哦，所以在圣经里面一再表达说，哎，你如果感受到耶稣基督为你牺牲、为你死，就像保罗的体验一样啊，那他活就不再为自己而活了。哦，所以他说呢，因为神的爱激励我。为什么神的爱激励我？因为他感受到，就像这个啊心腹一样，他看到他的良人，哇，是这样穿山越岭而来啊，这么辛苦啊，所以呢，他心里啊被感动。那他为什么没有马上跟从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像这里所表达的一样，哦，因为呢，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哦，因为有狐狸啊，有这个小狐狸在破坏我的葡萄园，所以我要守着了，我不能跟他一起走啊，是不是？他说，虽然他呼叫说，我的骄傲，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不行啊，我的葡萄园有小狐狸在这里破坏，我怎么可以跟你走呢？哦，我要，嘿，你要先帮我擒拿这些小狐狸啊。哦，所以呢，原来原因在这里。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时候呢，我们的信仰会遇到啊信仰的寒冬，一些挫折，就像啊在撒种的比喻里面所讲的一样，有的呢，这种子是撒在石头上的，啊，虽然发芽很快，但是呢，遇到太阳一晒，哇，受不了了，就没有办法长起来了。啊，所以有的人就是这样，但是有的人不是这样，有的人是呢，哎，撒在荆棘里的，被荆棘压住了。荆棘是什么？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但是更恐怖的是什么？哇，这世界的迷惑，假先知的迷惑，就好像这个狐狸一样。啊，所以呢，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哦，有人哎跟耶稣讲说，啊，那个西律啊怎么样怎么样，他说，啊，你告诉那个狐狸，哦，哎，这个西律就好像狐狸一样。其实呢，不只是那个，我们看了旧约里面那个老先知啊，就好像这一只狐狸一样。所以我们教会里面一样有一些狐狸啊，有一些小狐狸，哦，在破坏呢我们教会里面正在成长着的葡萄树，因为葡萄树正在开花啊，啊，所以呢，哎，被他糟蹋了，这个葡萄就长不出来了，哦，所以要擒拿这个小狐狸，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啊，在这里表达的，啊，他心中的一个忧虑，啊，他为什么没有马上跟他去？因为呢，他的葡萄园呢，正好有小狐狸呢在那里破坏，啊，所以呢，他不能跟他去。所以他就求了，哦，求他呢，哎，帮他呢抓这个小狐狸啊，哦，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哦，所以我们也要求，哎，我们要懂得求了，因为圣经里面一方面叫我们要防备。啊，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就这样讲，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二节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啊，叫我们要防备。但是到了第四章啊，我们看第四章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应当一无挂虑，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要的告诉神，就像这个这个佳偶一样。所以他遇到问题了，他求啊。那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你们求就给你们了，寻找就让你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所以到了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十四节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父就要成全你们。所以呢，我们今天是可以求的。我们很多人都不懂得求，所以呢会进入这个信仰的这个冬天，会被这个破坏我们葡萄园的这 小狐狸啊来影响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呢没有办法跟我们的良人一起出去。所以当良人在呼叫我们的时候说，我的美人，我的佳偶，起来与我 一起同往啊，起来与我同去，我们就没有办法。所以这里在表达的是信仰的寒冬跟小狐狸的破坏，让我们处在信仰的一种低潮，让我们呢关在房间里面。但是我们的良人非常爱我们，他穿山越岭而来，就是来呼叫我们，所以他来了，这里特别提到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我们之前有提到羚羊小鹿，我指的羚羊和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这个在解释这个的时候，我们就有这种意味存在。尤其他后面的小鹿，我在想为什么他前面讲母鹿那当然这个良人是男的啊，是公的，那公鹿就鹿就好了，为什么要小鹿让我想到为什么在新约当中耶稣基督他会称为羔羊，他明明都出来传福音的时候都三十岁了还称为羔羊羔羊就是小羊啊，是不是所以呢这是一种很特殊的一个名词，所以出现在雅歌里面这个小鹿很特别，他除了出现在雅歌其他地方很少，几乎没有。为什么他这里特别凸显这个小鹿似乎有预指着耶稣基督他的一个救恩所以他相对的后面也是这样讲他说呢，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者小鹿在比特山上这个是这个佳偶的一个呼唤他还不能走，为什么？因为这个狐狸正在破坏我的葡萄园所以我不能走但是呢你要赶快回来，你要赶快回来，你要转回等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这有两种解释。一种说呢天起凉风日影飞去就好像进入夜但是呢大部分是解释黎明要到了等黎明来到的时候就像这里在描述的一样我晚上出去不方便，所以呢你不要在晚上来找我等白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出去散散步走走路这是情侣交往他的一种顾虑。但是呢当他心发动的时候，到后来夜间思念情郎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他那种思念的情带给他的就是呢再晚我也要出去找你所以呢他到处去问怎么可以问到，可能问到呢不在城里不在街道之上你问那些巡逻的也 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信仰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要自己去寻找去体验，不是呢问人家可以理解的所以呢这里让我们感受到。而且这里我们刚才提到为什么他要提到说我的良人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这似乎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要再来，转回就是再来一种盼望。那为什么这里要表达一种盼望呢？这在告诉我们 黑夜过去了，黎明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会出现。所以这在表达一种啊，你信仰的夜晚。很多人他信仰低落的时候，就是好像进入这个黑夜里面一样。但是呢，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啊，所以呢，这个信仰的春天很快就来，就像主耶稣来的那种信息一样，他来要带给我们，哇，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真的春天来到哦。所以呢，这个良人来就是这样呼叫。其实我们现在活着可以过这种生活，当你愿意起来哦，跟着这个良人一起去，你就可以跟他在这个园中散步。但是很多人还是在这个黑暗当中，只是期待，他期待哇，耶稣基督再来。你看，很多信徒也是这样啊。他在苦难当中，他在信仰的低潮当中，只是一直盼望说：“主啊，你赶快来，赶快把我接回去。”所以就像这个啊心腹一样。但是呢，当他没有听到这个新郎的声音，他心里又开始发慌了。所以后面才看到他哇，这个被激起爱情来归回。那我们刚才提到，当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哦，这是指着良人，哦，因为前面就有提到羚羊和小鹿。那在比特山上，哎，比特山，比特这个地方，圣经里面好像没有。那比特是什么意思？就是分裂的意思。啊，所以比特山，我想一想啊，想不出在哪里，结果呢？突然间让我想到说，哎，在撒加利亚书的最后一章里面，谈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降临橄榄山，橄榄山要裂成两半，哦，像东西裂开啊，就好像在比特山一样，这就是主耶稣来的一个景象。除了这个解释之外，我看圣经里面好像看不到这个比特山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所以他等这个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呢，哎，这个良人就会转回，而且来到这比特山上，哦，就像这个撒加利亚书十四章里面讲的那个意象一样，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他要在橄榄山上，哇，这个山呢，就好像那比特分裂，裂成两半，哦，这代表耶稣基督的再来，一种盼望，啊，所以。虽然这一段圣经它表达的是啊，这个良人的一种这个寻访啊，来他来寻访这个心腹，但是呢，实际上啊，让我们看到的是啊，我们可能在信仰上面会进入低潮，会进入信仰的寒冬，但是呢，神的爱他没有离开我们，他时时刻刻的在关怀我们，哦，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他很快的哦，穿山越岭哦，这代表速度很快，尤其他用羚羊小鹿哦，代表他的这种啊轻快的速度，很快的来到我们身边，来呼唤我们，让我们从啊这个寒冬啊来出来。但是呢，最麻烦的是什么？他来的时候，哎，有墙壁阻隔。什么叫墙壁？我们如果从以弗所书里面，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这里谈到的墙啊，我们看一下十四节到十五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十五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中间阻隔的墙，那这个墙在这里讲的就是律法。律法使我们跟神的恩典隔绝，因为我们本来是外邦人，是没有指望的，但是耶稣基督来，他拆毁了这一道墙， 让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成为一家人，合为一群呢、啊，成为，哎，都是属神的人呢、啊。所以这一道墙，哦，这里讲的就是律法的墙。那这墙，有时候呢，与神隔绝的就是那个罪。我们本来是在罪恶当中的人，罪使我们与神隔绝，啊，所以我们要脱离罪，才能够呢，啊，真正的进入神里面。哦，所以当主耶稣在那里啊，他翻山越岭而来的时候，哎，这里说呢，他在墙后，那他就从窗子往里面观看，从窗棂呢往里面窥视啊。这窗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心眼，我们的心眼。神是无所不知的，神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尤其神的道更厉害，哇，他破路切开啊，进入我们的心思里面。啊，所以呢，当神他的道穿入我们的墙的时候，穿入这个窗的时候，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他开这扇窗，让我们跟他亲近，让我们呢啊真正的跟他有交流，还是呢继续让墙让窗来阻隔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像这个良人来的时候这种阻隔一样。那他把这种阻隔形容成什么？哇，这个鸽子呢去躲在这个磐石穴中，去啊躲在这个陡岩的这个隐秘处。哦，我们如果从圣经里面看磐石，哇，是很坚固的。所以讲到这个箴言三十章里面，哦，谈到那个沙番，沙番它是软弱之类，但是呢它哇躲在磐石里面，用磐石做它的房屋，所以呢没有人可以啊这个侵害它，没有人可以欺负它。所以有人就解释说，哇，这个磐石就是指耶稣基督。其实呢，我是觉得应该啊，如果是鸽子躲在那里是为了躲避良人的话啊，不应该把它解释成耶稣基督了。它应该呢比较像啊那一些哇要知道末日来的时候，这个山摇地动啊，就跑到那个山洞里面那个磐石里面啊去躲起来的那些人。哦，他是心中啊在郁闷在痛苦在惊怕当中去躲在那个地方，躲得远远的，躲在陡峭的这个隐秘处。这只鸽子是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这样呢？我经常开玩笑，因为以前曾经在某一个教会注目，那我把那间教会呢形容成啊这个逃城啊。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呢在啊其他教会的信徒啊，他不在其他教会聚会啊，可能受挫了，那就来呢躲在那个教会的角落啊。有时候一看过去，哎，七楼什么人来聚会啊，那聚会完我都会先下到楼下去，哎，哇，又有谁在二楼聚会啊，都会有这种感受啊。为什么？因为呢就好像这只鸽子一样，它去躲在那个磐石穴里面，去躲在呢这个陡岩的这个隐秘处啊。那它躲在那里，它心中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哎呀，它是灰心啊，它是一种啊这个心里啊非常啊这个沉闷，不一定呢。有时候呢我们看有些人他竟然像是以利亚一样，他在何烈山的洞中，当神呼叫他的时候，哎，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他说我在这里呢为神大发热心啊。是不是有时候呢是这样呢？在你信仰的冬天里面，你自己还以为你在为神热心呢、啊，你躲在那个洞中在为神热心呢、啊，所以呢这也是一种危机啊。我们自己不没有察觉啊，这是等到这个良人来呼叫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察觉到，哎，哦，原来我已经飞到啊这个 陡岩的隐秘处，在那个磐石穴中呢，在那里窝在那里了。良人呼叫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发觉自己是在信仰的寒冬中去躲在这个磐石穴中呢？哦，所以这里圣经里面呢，有时候是在提醒我们，提醒我们的信仰，我们不要再躲在那磐石穴中了。尤其呢，我们良人一直呼叫啊，我的骄傲，我的美人，你赶快让我看看你的，听听你的声音，看看你的面容啊！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容呢，哇，非常这个秀美啊，面貌秀美，非常漂亮。哦，所以这是啊，良人追求这个佳偶的啊一个经过啊。那哇，似乎距离很远。我想，神有时候跟我们的距离啊，跟这个差不多。你亲近神，你会感受到神很快的、立即的来帮忙你，来亲近你，让你感受到他的爱。但是呢，当神呼召你的时候，当神要爱你的时候，当神呢，就像这个。啊，良人穿山越岭来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像这个佳偶的这种举动跟感觉呢？我觉得这一段啊，这个圣经啊，值得我们去思考啊。为什么会这样？信仰的寒冬，狐狸的破坏，让我们产生这一种心理的一种防卫啊，所以躲得远远的。躲在洞中，在那里为主发热心，结果呢，在床上睡不着了。所以你听一听，今天听一听啊，你今天晚上不要在床上睡不着啊。当你睡不着的时候，你就要赶快起来找，就像这个心腹一样啊。所以呢，哇，他就赶快起来找了。那这里告诉我们，你在城中，在啊各街道上、各宽阔处是找不到的。你去问这个巡逻的人也问不到的，只有你自己用心、真心去体会。所以当他离开这巡逻的人，马上就碰到他的良人了，是不是？哦，抓着他不肯放啊，就把他带到他的母家。所以这段圣经啊，其实还有更多的一个内容。我们只是把他的一个重点啊，要表达的东西啊，简单的表达出来。哦，这里如果以故事来讲，很单纯，就是良人穿山越岭来寻求他的爱，结果被这个啊他的佳偶拒绝了。佳偶拒绝之后，心里后悔了，晚上睡不着了。所以呢，哇，就赶快起来找，结果又让他找回来了，很简单。但是呢，以我们的信仰来讲，更重要。相信我们有很多人都会遇到挫折，遇到信仰的寒冬，遇到小狐狸来破坏你。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可以让我们依靠的，他穿山越岭来到我们身边。就是要唤醒我们，让我们的信仰再一次的被眺望起来。所以我们这一段呢，就简单用它来做分享啊。那我们继续唱赞美诗307首。